有关村落祭祀系统的布局，以土地神信仰最为广泛。前引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收藏的大量明清造像院文中所录载的每一项内容，都有某某土地的惯例，充分表明了地方土地神信仰对村落的影响与制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限制了村民的活动范围与活动边界。在西南地区的村落中，村村有土地庙，某些村落甚至围绕土地庙布局，比如台湾省彰化县围绕着县城中央的县署和官庙，在四个城门设立土地祠；彰化县鹿港环绕着镇中港庙，在四个方位建立土地公祠；台湾省苗栗市嘉盛庄中散落各处的伯公祠及土地庙，也是村庄中供奉数量最多的神祇。在土地神信仰中，由于本境伯公具有福荫土地、兴隆安定社稷、劝民向善、庇佑生产的作用，因此以其为布局的中心，并与处在村民生活核心地位的武文昌庙、主庙一并形成了具有多重含义的村落生活空间。其中，各方土地庙以本境伯公为中心朝外设置，以点控面，呈现出向心辐射的序列规律，构成多点连接的祭祀圈，起到庇护乡里的作用。村落空间的文化内涵通过土地庙的投射得到充分显现，不过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县一级的行政单位。除了一些大村，普通村落中的信仰系统并非如此完善，因此村落布局受宗教信仰影响较小，信仰空间较为分散，很少形成以村落庙宇为中心的布局形态。从堪舆观念上说，村落原住民在长期的生活体验中探索和总结出有关居住的理想模式，一般来说在地形上具有前山后水的格局，以抵挡偏北风为主要目的，东北西三面群山环抱，南面地形稍微敞开，村基平坦开阔。在文化上有尖耸山峰做山体为文笔峰，或建阁塔为文笔峰以表奇异。在空间布局上以宗祠为中心，宗祠旁有中心水池、戏台等向心型建筑，村内民居多按统一的朝向以尊卑礼制之序排列。风水作为一种环境观念，对民居、村落的选址、朝向、空间结构、景观构成等产生了深刻影响，体现了试图将天地人三者有机结合的布局理念。例如依山而建的传统村落，原住民常将村落周围的山视为风水神山，认为擅自上山破坏环境就会得罪山神，招致各种灾难。在从南到北的传统村落中，村落周边通常都只有风水林，这对村落的水土保持、空气净化、物种保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观念客观上为保护村落的生态环境起了很好的作用。村落风水的营造在建村之际一般是优先考虑的选项，多强调补居发脉，其次追求行局上的风水环境。湖南衡阳马鞍田方村和衡阳当福刘祠湾视野开阔，山水相宜，风水格局相当优越，然而有的村落却先天不足。为了构建完美的风水，这些村落常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予以完善，通常有三种办法：引水聚财、植树补基、创造兴文运的村落环境等。在广东，尤其是粤东地区，村落形态明显受风水的影响，不少民居基于主人的生辰八字，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方位朝向。比如潮州铁铺镇坑门村，每个宗室大屋的方位朝向均不一致。再如潮州登堂村的村落形成初期，按个性命卦定住宅朝向，此后经过历代子孙繁衍，村落不断扩大，形成了丰富多变的住宅形式。从某个角度可以说，村落和住宅在布局形式上存在着相似性和同构性。从防御意识上说，受历史环境的影响， 村落布局透露出一定的自卫格局和保护意识。从原始时期开始，先民为了狩猎捕获、保卫住宅而考虑房屋建设的安全性。在村落形成之后，村民不断遭受战乱、盗匪的侵扰和劫掠，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不得不建立具有防御布局的村落和建筑。清朝时期，广东山地区域逐渐发展起来。广东山地乡村生存条件恶劣，在东西方经济相通之际，许多贫苦人民依靠政策引导和乡人帮带纷纷出国谋路。在积攒了一些财富的时候，部分侨民开始返乡建设本乡，建立了不少规整有序又注重安全防御的村社。由于当地匪乱时常发生，村民为了保护财富，在村落四周建起碉楼，时刻监视着四周的环境。早期的碉楼多采用悬山顶、硬山顶、攒尖式等传统屋顶样式，一般三到五层，多则五到七层，主要建在村前、村后及村落周围的制高点上。大量后期的碉楼在外形上模仿西方古典建筑样式，出现了仿意大利穹隆顶式、仿中世纪教堂式、仿清真寺穹隆顶式、仿英国寨堡式等。而处在湘黔桂、湘粤桂三省交界山区的少数民族，也因常年的自然灾荒和战争动乱，形成了强烈的族群意识和防御意识，对村落形态的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湖南永州勾栏窑寨自明代依附王朝统治以来，仍不断遭受周围越贼侵扰，其村落建房为围绕村境的防御式城堡，村中视野开阔处还设有守夜屋进行瞭望和守备。湖南郴州一带的村落中，各种防御性建筑仍有不少遗存，比如官方色彩浓厚的仪仗三堡、丽园堡、黄沙堡、巴黎堡，各种私人修筑的碉楼，当地称为水楼等等。贵州从江县高增村以花桥式的寨门界定居住范围，称为村寨出入口。四川汶川县、茂县等地的羌族村落、青藏地区的藏族村落，都以有碉房为防御象征的建筑类型。从环境理念上说，一些学者从有机生长论角度看自然村落，他们认为第一批永久的自然村落的出现遵循了生物有机体的生长原则，是在长年累月的叠合扩展中成长起来的生态聚落。从这个角度出发，村落布局呈现出因借自然与环境相和谐的特点，人之居处以大地山河为主，形成了一种自由灵活的布局形式。就南方山地村落来说，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南方山地村落表现出的布局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向心内聚的形式，是山地村落的常见布局，比如广西的大田村。二是离心发散的形式，比如贵州镇宁县的各苗族村落。在长江流域，村落大多临水而建，村落形态多取决于河道的走向、形状和宽窄变化，这决定了村落中水巷、沿水街道的布局，并与船只、码头和桥梁共同组成了村落的水路网络。还有不少利用水环境便利生活的村落设计，如湖南永州河山岩村的先民将泉水引入村境，使泉水贯通全村，村内民居排列规整，周遭遍布沟渠，不仅有用于洗涤的明渠，还有用于排污的暗渠，饮水系统与排水系统互不牵连，村落生活和谐有序。北方地区也依靠其地理环境条件进行村落规划，汾河以西地势较低，为开阔的冲积平原，村落民居分布比较紧凑，绝大多数村落外围都筑有防汛大堤。汾河以东地势较高，除少数地势较低的村落外，极少有村落筑堤防洪。